今天我给弟兄姊妹带来的信息是神的救赎之爱。今年的七月份，我和水清就看了一场电影，这个我和今年七月份呢，我和水清去看了一场电影，叫做《自由之声》，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朋友们都看过了。这个电影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人们，阻止儿童的贩运，拯救被贩卖的儿童。电影的主角是叫 Jim Caviezel， 那这个人在电影《耶稣受难记》当中是饰演耶稣。那么电影呢，描写的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特工他叫 Tim Blader， 他去救这个被贩运的两个儿童是墨西哥的姐弟俩这个小男孩呢就被卖到了美国，这个姐姐呢就卖到了这个哥伦比亚Tim 呢就为了救赎这个小女孩，他打入这个贩卖儿童的这个组织内部，找到这个小孩子，又把他给带回来救回来这一路呢是充满了危险。Tim 这个人呢，他是致力于追捕儿童性交易和奴隶贩子，所以说他辞去了国土安全部的特工的这个工作，成立了一个地下的组织，与当地警方合作，来在其他的国家来抓捕这些儿童的性贩卖者，救回这些被贩卖的儿童。这个电影在它的结尾的时候这样警告观众，他说人口贩运是一项每年1500亿美元的业务，美国是人口贩运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也是儿童性贩卖的最大消费之一。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一点吗？这个电影让我们认识到人口贩运的确存在，被绑架的儿童遭到性贩卖的儿童大都是在5岁以下。电影制片人是一个他的名字叫做 Eduardo， 是墨西哥人。他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儿童性消费国，墨西哥是第一大儿童性奴提供者。他说每一天有57个儿童被拐卖，一年有21000个儿童被拐卖。这是官方的数据，那实际情况可能是更可怕。他形容这是一场大卫与歌利亚的战斗，呼吁美国社会要接收儿童的贩运，上帝的孩子是不能拿来贩卖。我们知道英国人贩运黑人奴隶长达350年，在200年之前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经过数十年的奴隶成功立法，废除了奴隶贸易，并且最终废除了奴隶制度。其中奇异恩典的作者叫牛顿，他从一个贩奴的船长到了一个贩奴的先锋。那英国的年轻的国会议员William Wilberforce， 他从一个富家的子弟成了一个废奴的领袖。今天需要很多的人要站起来揭露现代的奴隶制度，唤醒世界，救赎被贩卖的儿童，接受人口的贩运。今天呢，我也向弟兄姊妹继续的来传讲路德记的信息神的救赎之爱。那在之前我已经分享了3次，第一次我分享了拿尔米，他在苦难当中回转向神。第二次我分享了路德，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跟着婆婆到神的百姓当中来生活。那我也分享了波阿斯，他作为神的百姓活出了神的恩典，他接纳路德，肯定路德，恩待路德。今天我们要透过波阿斯为拿阿米赎回产业并娶路德为妻，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救赎之爱。我们弟兄姊妹，请你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的第4章。 开你的圣经啊，找到路德记的第四章啊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四章一到十三节。好，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今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今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买我们族兄伊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叔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输就输，若不肯输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输。”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斯人的妻摩雅女子路德，使斯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输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输我当输的，我不能输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输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降鞋脱下来了。你们今日做见证，换书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的手中置买，又娶了马伦的妻摩雅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没灭。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是你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在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两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塔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哈马空犹大所生巴勒斯的家一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主的话语。那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想给弟兄姊妹分享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顺服真理的爱。拿阿米和路德从这个摩押地回到伯利恒之后，正赶上收大麦的季节。那路德征得婆婆的同意，就去田间拾麦穗来糊口。那路德恰巧到了伯利恒的大财主这个波阿斯的田间并与波阿斯相遇，那收到了波阿斯的恩待，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那到了晚上，路德回家之后见到了婆婆，他就告诉婆婆今天是在一个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那阿明就对于路德说，他说波阿斯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今的亲属至今的亲属，他的希伯来文呢是赎回的意思，赎回的意思，他翻译成赎你产业的亲属 redeemer， 那有时候呢翻译成至亲 kinsman， 这个词在路德记当中用了20次有6次翻译成至今的亲属，有7次翻译成亲属他那人，还有7次翻译成叔。根据摩西律法，至今的亲属有至今的亲属有几样的责任第一个责任，他是要赎回产业。在利未记25章25节说，你的弟兄若渐渐贫乏，卖了这份产业，他至今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第二个责任呢，就是赎回家人。在利未记的25章47到49节这样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 你的弟兄却渐渐贫穷，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是伯叔，或是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自己的亲属还有第三个责任，就是兄死弟婚，就娶哥哥留下的遗孀。圣经在申命记25:5-10这样记载：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除嫁外人，他丈夫的弟兄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口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成为脱鞋之家。那根据旧约的圣经，我们知道拿阿米必然的清除至今的亲属的责任，波阿斯的出现为他和路德以后的生活带来了盼望。拿阿米对路德说，他说：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吗？于是他就为路德设计了一个向波阿斯求婚的计划。路德顺服伯父的安排，去到打谷场，就躺在了波阿斯的脚下。波阿斯一觉醒来，惊奇地发现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便问：你是谁？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今的亲属。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是求婚的意思。在以西结书16:18，主耶和华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躯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现在已经证实，早期的阿拉伯人用衣襟遮盖一个寡妇，那是表示要娶她为妻的方式。那路德在提醒伯阿斯说：你伯阿斯是我一个至今的亲属，我路德有权求之于你。言外之意就是，伯路德是一个正经的女人，你伯阿斯你不要误会。伯阿斯接下来就对路德说，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今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波阿斯有能力赎回拿阿米的丈夫伊利米勒的土地，他也能够娶路德为妻，但是他顺服律法的规定，让另一个更近的亲属尽当今的本分。需要说明的是，波阿斯虽然有能力，却没有义务尽亲属的本分。就像神有能力救赎我们，但是没有义务来救赎我。如果波阿斯拒绝，路德无话可说。波阿斯答应路德，那是因为他顺服律法，他是顺服神的话，他是顺服真理。今天神有一个救赎的大计划，就是神在创始之前为我们预备的，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为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克西马尼园，耶稣曾这样向天父祷告说： 他说：“我父我，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马可福音，耶稣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路加福音，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顺服的一个榜样啊，顺服神才是真正的爱神。波阿斯顺服律法，说明他是真正的爱神。耶稣顺服神，说明耶稣是真正的爱神。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前啊，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尽守遵行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主耶稣也把摩西律法归纳为爱神爱人，遵行神的律法就是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啊，主耶稣在他离开门徒的那天最后晚餐的晚上，就教导门徒说：“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的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使徒约翰啊，在他的约翰一书里边也告诉我们，他说：“遵守神的道，遵守神的诫命，是真正爱神的一个标准。”他说：“凡遵守主的道，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是完全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他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爱常常表现为是溺爱，缺少从神来的智慧。我们爱弟兄姊妹也常常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思决定爱还是不爱，爱多还是爱少，活不出神让我们爱弟兄的要求。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爱人如己的前提是，彼此相爱的前提是，用耶稣爱我们的爱去爱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是活不出这个爱来的。所以我们爱家人、爱弟兄姊妹，要从圣经得到智慧，按照圣经的要求，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爱。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一点，要顺服真理的爱。我们看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有甘愿牺牲的爱。正像波阿斯他应许路德的，波阿斯一早就来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等候那位至亲的亲属经过。经文说那个至亲的亲属恰巧经过，我想这是神的安排啊。波阿斯就邀请他来坐下来，又拣选了伯利恒的十位长老，请他们做见证人来协商有谁赎回族兄伊利米勒那块地。波阿斯对那个至亲的亲属说，波阿斯对那位至亲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伊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初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输就输，你若肯不输就告诉我。”那人就回答说：“我肯输。”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那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雅女子路德，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性命。”那人就说：“这样我就不能输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输我当熟的，我不能输了。”所以说那个人就脱下鞋来啊，给波阿斯作为一个证据。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土地是属于神的，每到喜年的时候，所有的地都归原主， 买地的人买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他们卖出去的地，黑塞买回来，也叫赎回来。如果自己没有钱，自家的弟兄啊、叔叔、伯伯、近亲可以帮助他把卖出去的地再买回来。那作为一个对比，那个人比波阿斯更有资格，也有财力为拿阿米赎回那块地，但是那个人不愿意娶路德为妻，于是把买书权留给了波阿斯。那我们看到波阿斯他不计代价，他愿意做出承诺，取得了买书权，他既要买那片地，又要娶此人的妻子路德为妻。如果伊利米勒有欠债的话，波阿斯还必须为伊利米勒还债。那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救赎之爱是一种甘愿牺牲的爱，神借着波阿斯的甘愿牺牲啊，救赎路德和拿阿米脱离贫穷，也象征了神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之路，也是使我们从贫穷变为富足。所以说圣经在向我们启示神的救赎之爱是一种甘愿牺牲的爱，神借着波阿斯的甘愿牺牲来救赎拿阿米和路德脱离贫穷，他也借着耶稣基督的甘愿牺牲来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是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所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说今天我们当存一个感恩的心，今天是感恩节，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爱，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神为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牺牲了自己的儿子，那我们为什么有所保留，不舍得自己的时间，不舍得自己的金钱，甚至不舍得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大使命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教导我们说，他让我们以神的慈悲，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前段时间参加超越培训，在超越培训听到的是最后一课，就是好死 to die while。他说人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回我们的生命。对基督徒来说，怎么死才是好死呢？你要死在完成主的使命当中。因为怎么你可以算一算，假如你活到85岁，假如你活到85岁，你还有多少年可以服侍主？我算了算，我还有26年可以服侍主，你们就知道我今年多大。这26年可以为主做很多的事情，那服侍主的事情有大有小啊，你可以讲道，你可以传福音，你可以去外出宣教，你也可以在家里边带祷查经。今年以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部分弟兄姊妹参加了超越的培训网宣实战，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参加这个实际的宣教啊。我曾经向弟兄姊妹汇报过，就是今年的我们参加网宣的结果，我们在2个月间进入了151个村庄，有905个人听到了福音，有710个人接受了耶稣，有577个人受洗，建立了158个家庭教会，只是2晚上，只是2个夜间。那12月1到7日，我们教会有6位牧者和同工们，我们去印度和尼泊尔宣教。那这次超越组织了41位队员组成的一个团队啊，有20名去印度，有21名去尼泊尔。我们教会的张牧师啊、何医生、香平姊妹、文红姊妹、瑞中弟兄，他们去印度啊， 就是我一个人要去尼泊尔，和他们分开啊，因为我的护照是加拿大护照。所以我们有两个尼泊尔的小分队，有六位队员，也包括我，我们要去3000米高的这个喜马拉雅山的下边去传福音。所以请弟兄姊妹呢，为这次的印度和尼泊尔的宣教呢，为我们祷告。除了旅途的平安之外，更重要的是求主使用每一位队员，为主得到更多的灵魂。我从超越团队的负责人王平姊妹那里得了一些资料，他汇集了从2021年10月份第一次网宣到这个今年的10月份最后一次实地宣教总共是14网宣7次实地宣教的结果。那这个数字呢，这个表呢有点字太小，我就给它放大一下，大家让大家看一个数据。这14网宣7次实地宣教，总共有345人次进入印度和尼泊尔、孟加拉和印尼去宣教，他们进入了1605个村庄，让14446人听到了福音，其中11442人接受了耶稣，7751人受洗，建立了1843个教会。弟兄姊妹，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宣教过程当中，圣灵与队员们同在，让他们亲眼目睹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真的是像初代教会使徒们那样，这是我们在本教会在北美这片土地上我们是经历不到的。这让我亲身的感受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对门徒说的话，耶稣说，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在马太福音，耶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报名参加明年春季的超越的培训你只有参加培训，通过培训之后，你才有可能有机会参加网宣的实战和实地的宣教。那如果有人说我不想出国宣教，我想在基础宣教，那我就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到南堂来参加南堂的跨文化宣教，南堂就在你的眼前，不用你出国。南堂需要英文好的年轻的弟兄姊妹，越多越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两次拆迁礼，一个是拆迁去印度和尼泊尔的宣教的六位牧者同工，另一个拆迁礼就是拆迁来到南堂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这是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第二大点，我们要有一种自愿牺牲的爱。我讲的第三点就是，神的爱是一种完全救赎的爱。波阿斯在长老面前得到了买书权，接下来波阿斯要行使他的买书权，把这个地给买回来。他对长老和围观的群众说，他说，今日你们做见证，贩售伊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路的女子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拿阿米和路德没有能力救出自己脱离贫困，他们也没有后裔可以在伊利米勒的产业上留名，可以说他们生活在绝望之中。波阿斯恩待他们，为他们尽了致敬亲属的本分，成了他们的救赎主，不仅赎回了土地，而且娶了死人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为妻，把他们从绝望当中拯救回来，让拿阿米和路德重新进入一个家庭当中。作为救赎主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救赎主必须是一个至亲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有经济能力。第三，他必须甘心情愿。那波阿斯他就满足这三个条件。那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也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第二个，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付得起赎价。第三个，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甘心愿意来救赎我们。波阿斯对拿阿米和路德的完全的救赎得到了长老的祝福，长老们祝福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施尽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斯列家的拉结利亚一样，又愿你在以法特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长老们代表耶和华接纳路德为以色列人，长老不再称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而是称路德是智女子。我曾经分享过，按照律法的规定，摩押人是永不可进耶和华的会，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摩押地的时候，他们不接纳神的百姓，还雇巴兰咒诅他们，所以神不接纳摩押人。但是路德以个人的身份加入投靠耶和华，被神接纳，被神赐福，就像使徒彼得在圣经中所说的，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那我们知道拉结和利亚是雅各的妻子，拉结和利亚以及他们的婢女生养了整个以色列国，因此长老的祷告乃是祝福波阿斯家族兴旺，得亨通，得名声。长老们又祝福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巴勒斯的家一般。我们知道他玛是迦南地的妓女，波阿斯的母亲拉合是耶利哥的妓女。波阿斯又娶了摩亚女子路德为妻，长老的祝福他就代表了神接纳了摩亚女子路德，向神接纳迦南地的妓女他玛和耶利哥的妓女拉合一样。接下来圣经就觉得说，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拿阿米有了自己的亲属，村里的人说拿阿米有孩子了，拿阿米就把这个孩子抱在自己的怀中做他的养母。波阿斯赎回伊利米的这块地，娶死人的妻子路德为妻，让拿阿米和路德重新进入波阿斯的家，彻底的脱离贫穷。神借着波阿斯救赎拿阿米和路德，象征了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象征了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神的救赎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就是要因信称义。第二个就是因信称圣。第三个是因信得赎。所以说神的救赎有三部曲。所以我们在得救的过程，得救是一个过程，我们最终将要复活得赎，见主的面。神不仅要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和捆绑当中救赎出来，还把我们牵到神的国度里边，赐给我们永生。圣经应许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回来实现他的国度，那个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得到完全的救赎。就像我们救一个孩子从水里边救上岸来一样，我们要把它放到岸上五十方的水边，就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放在一个磐石上。那诗篇里边，我们说大卫的诗里边经常告诉我们，神要救人把它放到磐石上，放到高台上，那就是神的一个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所以说神的救赎是一个完全的救赎，是一个有盼望的救赎，是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喜乐的救赎。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活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当坚定信心，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在聚会当中可以彼此的扶持，跟随耶稣基督勇往向前。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受到魔鬼撒旦的骚扰，魔鬼不希望我们得到永生，他像吼叫的狮子 到处游行，偷窃、毁坏、杀害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当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在今年的春天，刘福林牧师在我们当中有培灵特会，他告诉我们说，要不断的清理我们心里的垃圾，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要让魔鬼在我们的身上横行，不要给魔鬼挂钩的机会。像路德来到神的使命当中，在田间要付上劳苦，失去麦穗一样，今天我们在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也要付上劳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为主工作，努力传福音；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像来自政府的逼迫、社会的逼迫、家庭的逼迫、异端邪教的逼迫。只有到耶稣这个地方来，依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忍耐到底。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道路。在今年 MCC 的夏令会上，北美华神的院长刘孝勇院长传讲十字架的信息，他说十字架的道路的核心是为主受苦、受难、受死。德国的神学家韩霍华牧师，他在《门徒的代价》这本书中，一本是追随基督，他说基督只为基督，乃在于他的受苦和遭弃绝，所以门徒只为门徒，也在于他们分担主的受苦、遭弃绝和钉十字架。基督徒在世界受苦，就是分担主耶稣基督的苦难。潘霍华牧师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他来死。这种死可能像最初的门徒一样，要离开你的家庭和工作来跟从他，也可能像路德一样，必须离开修道院到世界上来。但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死，死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宣召之下，至死就。事实上，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命令都是让我们来死，埋葬我们的邪情私欲，让我们全心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神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救赎我们，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就要牺牲自己的老我，牺牲自己的邪情私欲，甚至牺牲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请弟兄姊妹，你要相信，即便是我们死了，或者是我们为殉道、为信仰的缘故殉道死了，肉体腐烂成土，成土成了一把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仍然能够让你复活过来，仍然能够让你从坟墓中站立起来。这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6要告诉我们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5-18这样说，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顿不能在那已经睡掉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救赎之爱是一个顺服真理的爱，是一种甘愿牺牲的爱，它是一种完全救赎的爱。在本质上来说，神的救赎之爱是一个守约的爱，神守约是慈爱。神借着巴斯来救赎路德，指向了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救赎外邦人，最终指向了神要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世人，包括以色列人和所有的外邦人。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救赎计划，甘愿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魔鬼掌权的世界带入神的国度，带入神掌权的世界，使我们得到完全的救赎。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当坚定我们的心智，跟随耶稣基督，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候神国的实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谢谢你， 谢谢你啊，透过瓜斯啊救赎啊赎回啊伊利米勒这片地，来娶啊死人的妻子路德为妻，这样的一个故事，你来提醒我们，你赐给我们的爱是一种啊顺服真理的爱，是一种甘愿牺牲的爱，是一个完全救赎的爱。主耶稣，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求你就是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活出你救赎的爱，活出你真理的爱，活出一种甘愿牺牲的爱。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每一个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